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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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那么我们今天带大家回到了台南，一定要来去找找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了，让我们邹副呢好好的将他的专业知识，还有呢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都会将他的团队以及他的这个工程哦，他都不会说是他自己，而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把他执行完毕的。那当然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到了，提到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之下，那当然对于校园周边的一个行人安全改善呢，哇，是有什么样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工程差别在哪里，还有就是哦，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对着人本环境跟道路规划里面有一些哦，都目前的一个改善，就是在车型跟人行部分，尤其是通学环境，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邹副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要回到了这个话题呢，就跟我们的这个下一代，这是新兴学子跟我们的小朋友是有相关的。那我们也有讲到了，就是在整个校园周边进行车安全的改善计划哦。您个人认为，就是说道路的一个这个改善，尤其是在通学安全的部分哦。怎么样来去执行，以及另外一个就是权责，因为大家都会说，这个国土署是属于哪里？市区道路啊，那个公路局是属于什么？然后就开始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学校，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啦，对不对？前可能是在前，可能是在后。有可能就是大马路前都有，不过呢就是怎么样来去协助，还好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沟通非常的良善，那不仅是让我们可以去改善一下我们的人行道之外，还有就是整体规划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是的，那目前我们在规划通学步道的时候可能不仅仅就是改善学校门前的一个步道的铺面而已更是要考虑到整个周边的一个路口安全，还有另外就是家长他怎么样接送我们也知道很多学校他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接送去的话，他都会交通打劫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那另外学生通勤的方式我们都会纳到那个案子里面来检讨改善，进行整体的规划。所以我们大概规划的重点大概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当然如果没有人行道的部分，我们会请学校把既有的围墙打掉， 然后退缩，然后把校园哈开放出来，把它做人行道，那供民众还有学童来通行哈，这是第一点哈。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周边的无障碍的一个那个人行的人行道，都要去检视一下哈，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哈，行走不方便的哈，那无障碍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家长的接送区及接送的动线的规划，这个在我们的规划案里面都会把它考量下去，到时候施工的时候会一并把它施作。
嗯。
好，然后第四点就是校门口里面跟学校周边的一些路口的安全改善，包括那的红绿灯啊、行穿线啊等等哈，这些行人的安全机能空间等等，这个我们都会考量，让学童或者行人在这走的话会更安全。好，那目前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有一个很比较特殊的哈，就是在转角的时候都会外推，会把它扩大。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外推嘛，所以我们的机车或摩托车哈，或者是汽车，他们都会降速，因为转弯比较大了，所以这边都会降低的转弯的车速哈。
嗯。
好，那另外行穿线部分也进行调整，好，尽量把它退缩，让让民众或者是学童可以比较缩短它的穿越斑马线的距离。
嗯。好，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有需要建立的通学区哦，有一些降速的一些牌面，好，这个都要设置，让民众好行车过来的时候，再看到，哎，这个是学区了，要降速了，哈。然后另外就是增设行人的，专用的一个号志、小巨人灯等等，哈。然后整体的道路的配置会重新再检讨规划等等，哈，包含有左转车道啦、一些号志等等。所以其实要考虑的重点还蛮多的，
哈。
所以这样子整体考虑下来以后，改善完以后，其实对整个周边的环境就会，安全性会大大的提升。
不过大家会想到说，哇，副座，你看看你点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子做下来要多久时间啊？
哦，所以就是刚开始还在摸索阶段哈，不过这几年已经大概到第三年、第四年哈，
其实大家的
对对对，大家的体验、大家的观念都会比较一致，所以目前都是朝向这个方面来做设计、规划、审查，还有施工。对对对，
哦，吓到大家了，大家想说惨了惨了啊！不过呢，随着这样子，刚刚这个副座讲的，变得说人人大家都重视，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包含了现在还有媒体的监督之下，还有网络啊，网络真的很厉害。像之前在网络就讲到了一些对于这个道路工程改善的人行与车行的方式哦，据您自己的专业，是不是也来可以提供给大家一点这个所谓的建议啦？还有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些使用者哦，来给大家一个这个正确的观念，因为我发现观念不正确哦，你这人家常在讲到那个。哎，小牛都是牛，看到八家都是牛。对对对，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副座？
是，哎，其实我们在做人行道或者是通学步道哈，还有路口改善，其实都会遭遇到一些需要沟通的问题啦。
嗯，
好，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设计的时候，设计好以后去跟地方有做一些沟通嘛哈，因为车道会有一些缩减，好，因为人行道可能会变宽嘛哈，
嗯，
所以车道缩减。就可能会造成它的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好，
哦，
这个部分民众就会有一些好声音出来，好，不过这个经由可能多次的沟通，或者是说好，有一些成功案例的了解哈，大家可能就接受度会比较高，
嗯，
嘿，然后另外可能有一些行道树大家也不太喜欢种，好，甚至说
好
原来的行道树大家觉得啊这个树哈种这边没有用，都建议要移掉，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过程中要沟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还有就是像停车格。好，你要画他停车的话，在店家他可能也不要，好，因为他出入可能就不太方便。好，那另外可能就是住户也需要有一些好车辆的进出，需要设置斜坡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哈，要考量的点蛮多的。然后设计完以后，当然那是理想化，好，有很多在实际上可能要再跟地方、跟里长或者跟住户做再进一步的沟通。对对对，
有让你碰到困难的地方过吗？
哦，有啊，当然很多。
真的假的？
真的，嘿，对，像我们目前很大的一个状况，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哈，那个建筑物它的高层好不一啦，所以你要说做人行道的时候，它的平整度就不好做，好，所以有时候做起来它的坡面哈，就可能没有办法做的这么平整，或者是说坡面有一些倾斜的问题，然后另外可能你要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排除占用的问题，好，它因为你也知道哈，既有的人行道可能上面就很多。的花盆啊，广告物啊，哈，还有摊商的外推啊，杂物等等占用，所以 这个部分都施工前都是要跟住户来沟通协调。
嗯，
好，那另外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电杆的地下化，它会有一个电箱的部分，它要放、嗯、放的位置哈、哦，可能就很难去抉择，因为你放这边它就不要，放那边它也不要哈、哦。大家都说电箱会影响风水，还有身体健康，
啊，不然他要干嘛？
所以这个都需要沟通，所以其实做一个人行道哈、哦，要沟通的事情非常的多，嘿，所以其实要把人行道做好哈、哦，其实要非常的有耐心哦，
哦，
要去不断的协调，然后、
欸、真的耶，像你讲的耶，
对对对对，不过就是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以后，他们会去看，然后去了解说，哎、嗯欸，其实做完以后，对他们其实好、哦，不管是店家或住户，其实是都有改善，
嗯、
嘿。就会比较愿意去，而且现在目前的媒体也都对这一块也都、
哦、很注重、哦、
重视，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你不要以为哦，这个大家把猪剁了不、对不对？哦，一直看着你，哎，不过倒是这个副处可不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行人庇护岛的部分，因为台南哦，它路很宽，好、但是它不是每一条路宽。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是在比较属于这个所谓的观光的地方，其实它还是一直在慢慢的在建制，它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建制到。
对对对，
现在呢还有很多网红。很爱打卡，你也知道，尤其是行川庇护岛的部分哦。我觉得也是要建议用路的朋友，还有爱拍照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以及我们还有行人的专用的这个石像，他们不懂哎、
欸，
真的不懂哎、
欸。
我觉得可不可以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跟他讲，他们都会这样子摇摇。你又道路医生上身了，我跟他讲，我说好，我不想讲了。对，其实我是好意提醒。
是，
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所以这个其实哈、哦，要经过不断的去做宣导啊，尤其是我觉得要从小扎根哈、哦，可能针对国小啊、好、哦、国中这个部分哈、哦
嗯，
都需要有一些哦讯息让他们知道、
嗯。
嘿，不然像我们刚前几年刚做那个庇护岛，也是常被人家骂说、嗯，哦，做那个那么突出来，然后常撞到，然后议员打电话过来说，哇，这个庇护岛。撞了不下十次，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听过。
可是如果你反而过来想哈、哦，你如果没有撞到，你没有撞这个庇护岛的话，撞到的人也许就是那个行人了。
哎、欸，真的耶！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没有想到过、哦。
对，所以其实庇护岛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等于说你走到一半，你没有办法完全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待在那边，它至少有一个哈、嗯
哦、庇护岛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对比较年纪长者或者是学童，
嗯、
他们脚步没有那么快的话，其实停在那边是相对比较安全。
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敢过哎，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距离比较长，所以他根本走到一半就已经
软脚了啦。
对，黄灯啊，红灯啊，他就不敢再过去，所以就只好在庇护岛那边先。
先等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哦，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啦，就是行人专用石像啦，他们还是不大懂哎。
哦，专用石像，这个、可能不是我的专业，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偏交通局的专业。
嗯，真的。不过到，因为就很像那个现在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交通哦，就是等于是应该是说科技执法，应该是这样讲。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有限速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是、
所以呢不是我在那边说这有限速 这个不是有限速，有些呢就算你没有限速，但是它有科技执法，你还是要特别
小心。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那另外是不是有最后也是让这个肇事路口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到我们现在都有透过交通事故的那个碰撞类型有做一些分析，包含我们的公务局交通警政我们怎么样来去研拟这些改善的方案，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协调？
有，当然我们会经有一些碰撞的模拟来针对这个路口哪些需要做改善，
嗯，
那我们会透过交通局啊、警察局啊，好、哦、来做一些方案的模拟，然后会请顾问公司来把他的方案把它做出来，哎、嗯，让这个行人或车型更安全。
是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
对对对，
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哦，我们就先让副座呢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走一步你就翻脸，我给你的爱你说不够甜，最会装哭多么碍眼，妈妈曾经说过不要被骗，说 love oh love 爱是什么 girl 你嘴边的话算什么 love oh love 爱怎么了，不不不不不，爱不是因果树 baby 别太快 baby 别破坏，别总是偷偷摸摸让我想哭，别要我吃醋你让我烦怒，不乖乖 baby 就要说拜拜Bye bye, baby, bye bye, baby, bye bye, baby, baby, bye bye, baby, bye bye, baby, bye bye, baby, bye. 我走一步被你抢先，我对你好的你不给我面，没时没刻都在家里做脸，也许有哪一天有谁来找你代言，说 love, oh love, 爱是什么。
别总是偷偷摸摸让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住宅发展组。那么幸福安居新选择在中央社宅第二季呢，我们的招租已经正式开始了，扩大整个照顾婚育家庭以及打造一个安心成家的一个居住环境。那这第二季的部分呢，推出在台南的新市安居跟高雄的福山安居，那这个两个地方呢都是属于中央社宅，总共有890户，也同步的来办理桃园的慈文安居跟台南的新都安居 A 栋。那第二次来做这个招租，预计呢我们会释出大概207户，总计呢会有大概1000户可以居住的机会。那么受理的时间从5月22号一直到6月22号，9月17号会公开抽签，所以呢大家最快呢在今年底就可以入住咯。那么国土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招租社宅分别是台南的新市安居，临近有南科的台南园区，那么他们所提供的是套房跟二房型，总共有670户。高雄的福山安居呢，是靠近左营高铁站跟南子科技产业园区，所以提供的是套房、二房、三房，总共是220户。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南部的半导体 S 廊带这个生活圈，所以呢第一个便利交通、完善生活机能跟我们的临近就业据点都是一个优势，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兼顾我们的工作跟家庭生活，享有良好的一个居住品质跟便利的生活，也符合资格的朋友来踊跃的申请。那么社会住宅是支持青年以及家庭还有在地就业人口的重要居住选择，那么来守护这些弱势族群的居住权益，所以在今年的3月4号的住宅法，我们也正式的来做修正公布，在明年会定一个社会住宅应保有 20% 户的户数优先提供给新婚两年内或者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申请。一直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的社会住宅已经达到236042户，那么在中央直接呢新办的社会住宅总共有7万多户。那么今年底呢也会有完工的进度，包含了新北市、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南投县、花莲县跟台东县等9个县市，总共释出的一个是1000户的婚育宅。在未来的部分呢，3年内还会再释出10000户，那么也让育有学龄前的幼儿的家庭最长可以住到12年，持续营造国内友善的婚育环境。另外目前的包租代管的一个社会住宅有效契约数大概是111226户，包含了65岁以上的高龄者承租户大概是1.7万户，占整体的16%。那么整体的经济跟弱势户呢占比例已经达到了41%。中央跟地方呢也持续透过了长者换居，包含了租金补贴，导入了专业的租赁服务措施，包含了减轻弱势还有高龄房客的一个租屋负担，强化整个居住保障。最后呢，在中央为了建立全面性的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居住跟支持政策，会借同样的地方政府继续努力，那么也包含扩充我们的国内社会住宅供应量，还有怎么样来精进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这些配套的措施，来降低国人的一个居住负担，建立一个安居以及安稳的一个共共 支持体系，那么也实现百万租屋的一个家庭支持目标。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太过肤浅的青春成了珍藏。你留给我的情话依然滚烫夜里，哦哦哦哦哦耶耶。你留给我的美丽无以名状，一片一朵我们活像是高的花。你留给我的忧伤只能隐藏成了哦哦哦耶耶。谁的轻狂安放，谁的年华又不敢孤芳自赏？树欲火光，我们都无法躲藏。以为的天堂，却是星空的天芒。你留给我的遗憾形状，太过肤浅的青春成了珍藏。你留给我的情话依然滚烫夜里，哦哦哦哦耶耶。你留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